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王师傅的第二职业，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9号。王师傅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的丈夫，因为很熟了，我们经常称他老王。老王今年57岁，是一家矿山企业的井下铲车司机。因为工种特殊，他去年办理了退休。老王个头不高，看上去老实巴交，一脸的厚道，不善言辞，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可是熟悉他的人，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这样评价他：这人真好，真不是一般人。人们都尊称他王师傅。第一部分，明辨是非。王师傅的妻子早在1997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他亲眼看见了妻子修炼大法后一身的病全好了，人也变得真诚善良宽容，做事先他后我，家庭关系邻里之间相处和睦。王师傅从心里认同真善人，跟谁都说法轮大法好。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集团和中共协党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王师傅的妻子进京上访，为法轮大法鸣冤，被中共多次非法关押。仅2000年就被非法关押了5次，被非法关押时间最长50多天，有时一个月，有时半个月，还被勒索了5000元钱。2001年腊月，他的妻子又被绑架，他们家被非法抄家，妻子过年都没能回家。妻子被非法关押期间，老王总去看望妻子，那些看守人员不让他见，他就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去俺村打听打听，谁不说俺老婆是好人？你们把好人关起来还不让见，真是太坏了。他妻子多次被绑架关押，虽然老王担惊受怕，但他从未干涉过妻子的修炼，或阻止妻子给别人讲法轮功真相，也从未对大法和大法师父说一句不敬的话。他总是默默地承受着压力，挣钱养家，还要照顾上小学的女儿和侍奉老母亲。那几年，无论是妻子被迫流离失所，还是被警察骚扰，老王的态度都始终如一，支持妻子修炼。因为他知道法轮功没有错，中共打压是错的，迫害法轮功是中共制造的天大冤案。他佩服练法轮功的人好，他也想多为法轮功做点事。第二部分，找到第二职业。2001年12月，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创办了新唐人电视台，之后每天向中国大陆播放讲法轮功真相的节目。中共用尽各种手段封锁，但都未能得逞。新唐人电视接收器的安装和调试与国内普通的电视不一样。刚开始，我们当地懂安装技术的法轮功学员很少，而想看新唐人电视节目的人很多，同修忙不过来。当年王师傅家也想看新唐人电视节目，同修给他家安上后却怎么也调不出信号来，大家都很焦急。天色已晚，安装的同修无奈的只好先回去了，临走时说第二天再来调试。安装的同修走后，王师傅就自己试着调，弄来弄去，信号终于被他鼓捣出来了。他像打了胜仗似的，好兴奋。妻子一看他能行，就和他商量： 你能不能钻研钻研这个技术，以后给大家安装新唐人电视啊？妻子的一句话提醒了他。对呀，我一直想为法轮功做点什么，也没找到合适的事，这下可找到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王师傅高中毕业，头脑聪明，又爱琢磨钻研技术，夫妻俩一拍即合。从此王师傅开始了他的第二职业，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俗称安锅。第三部分，三字一无的安锅人。王师傅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又看到同修给他家安锅的过程，还有他自己调试信号的这点经验，王师傅觉得自己能行了。他主动地联系熟悉的想安锅的法轮功学员，去给他们安锅。先是安装本村的，之后就去周边村的法轮功学员家安。大家都说王师傅安装的挺好，就不断地给周围的人推荐。从此他的活一个接一个的不断。渐渐的，他不仅去法轮功学员家安装，明真相的百姓也找他安装新唐人电视。有时王师傅得骑摩托车跑到几十里外的客户家安装。开始新唐人电视台是通过欧卫转播，信号弱，比较难调。王师傅刚干，技术也不熟练，又不知道有寻星仪。安装好以后，如果没有信号，王师傅有时在房顶上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无论是炎炎烈日还是北风凛冽，他都毫不退缩。有时过了吃饭的时间，调好后从房顶上下来，连口水都不喝，直接就回家。王师傅安锅是自学成才，没有人切磋，也不知道上网查询。一次到一位客户家安装，怎么也调不出信号了。他把东西带回家，摆在地上琢磨到夜里12点，凌晨1点也不睡觉，直到弄明白了才休息。之后他不断的实践摸索，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后来他才知道使用寻星仪，安装起来方便多了。王师傅安锅一贯是三字，一字是自家车，二是自带材料设备，三是利用休息时间自己干。头几年王师傅外出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几十里外的客户都是骑摩托车去，因为携带材料很不方便，就让妻子坐在摩托车上为他拿着材料。后来为了方便安锅，他就买了一辆私家车，这样就方便多了，工作效率也大大的提高了。他进材料是比较几家的货，谁家质量好，价格合理，就用谁家的，最后固定了进货渠道。作为一个铲车司机，王师傅本来工作就很辛苦，休班还要照顾80多岁的老母亲。可是只要谁家找到他安装新唐人，他总是满口答应，把自己家的事往后放，利用休班时间安装。十几年了，他从没有推脱过一次。王师傅安装新唐人电视都是义务服务，没有劳务费、安装费，只收客户的材料费，进货多少钱就收客户多少钱，从不多收一分钱。没有几个钱的小零件他都舍去不计。去年夏天，他到一个同修家安锅，同修得知他只收材料费，就说，你付出时间，付出劳动，把那么重的东西自己背来背去的，你收安装费是合情合理的，不收不合情理，今天我一定要付安装费。他俩争得脸红脖子粗，王师傅就是不收。他解释说，你们法轮功学员为大法做事，出多大的力，花多少钱都是义务的，我义务干这点事，难道还不是应该的吗？我能要钱吗？我不会收的。王师傅虽然没修炼法轮功，但是他在向法轮功学员学习。 前几年安的锅，经常信号不好，需要升级，有的人家要升级好几次，旧的机顶盒也要更新。平时谁家电视没有信号了，打来一个电话，王师傅都会安排时间及时赶去处理，不影响客户看电视。每年的腊月是老王最忙的时候，有要新安装的，有需要维修的，他知道客户的心情，一般每年腊月都排查一遍，近的下班去修，远的休班去修。今年大年三十上午，老王一家正在准备年饭，一位客户打来电话，说电视信号不好，问他能不能马上去维修。王师傅二话没说，放下手里的活，开车几十里去了客户家。测试信号没有问题，线也没有问题。他爬上爬下的仔细检查，发现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线路坏了。他如释重负，很快就换好线，调试好了。他想起近处还有一位客户，不知他们家的电视怎么样，反正是顺路，应该去查看一下。到了这一家一看，这家电视还真的有问题，不出图像了。他仔细排查，发现这家的毛病与上家的一样，又是一番忙活，把电视调试好了。王师傅想，赶快回家过年吧。回到家，已是下午快三点了，他连午饭还没吃呢。王师傅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安锅和维修上，十几年，花费的功夫不说，搭进的钱也不少。他从没有一句抱怨，一句牢骚，也没有一丝的不耐烦。有时到几十里外的客户家安装维修，客户知道他只收材料费，过意不去，非要给他燃油费。老王总是重复着两个字，不用不用。无论多远，他从不收一分钱的油钱。一次，一位农村的同修要安锅，老王去了一看，这位同修是个残疾人，家中清贫。安好锅后，这位同修要给钱，王师傅告诉他，这锅不要钱。同修一定要给，他是坚决不收。他的一位同事要安锅，老王为了让同事在节日期间能看上新唐人的电视节目，把自家的事放下。他中午不吃不喝不休息，一口气把锅安好了。同事给他钱，他说不用了，送给你了。这样的事儿挺多。王师傅认为自己做的事是叫人能明白法轮功真相，是好事儿，正事儿。尽管中共查得很严，还到处拆锅，但他不怕，也没有顾虑。有一个同修开了一个理发店，想请老王在店里安装新唐人电视。老王一听可高兴了，说好啊，这样去理发的人就可以看电视，知道真相了。于是他很快安排时间，给理发店安上了新唐人。很快就有人在理发时看电视，明白了真相。后来还常有人不理发也去看新唐人电视节目。第四部分，安锅中的苦与乐。王师傅的工作是井下作业，所以他的皮肤比较白，夏天在楼顶安锅一待很长时间。王师傅穿的是短袖衣服，安装好下来时身上都被晒爆皮了。一个夏天过去，王师傅都变成个黑人了。冬天安锅，棉衣都被风吹透了，双手冻得麻木，脚也麻了，他就是不肯下来。 他把手放进棉衣里暖和一下，接着干，什么时候安装完什么时候下来。这些苦他从不当回事儿，他似乎也没觉得是苦。安锅十几年，酸甜苦辣什么事儿都遇到过，王师傅不但觉得有意义，还常常感觉挺有乐趣。有一个人听说新唐人电视节目好看，也要安装，经人牵线找到了王师傅。王师傅赶紧准备好东西，装好车去了。等王师傅把材料搬进屋里要安装时，这人变卦了，说什么也不安了，说话态度还挺不客气。王师傅只好把东西又搬上车回家了。白跑了一趟，可他一句怨言也没有，只是为客户没有安上真相电视而感到遗憾。有个同修说服了不修炼的家人，同意请王师傅给安装新唐人。老王安排了休班时间去了，到了这人家的门口，东西都搬下车了，可不知为什么这个家人突然变卦了，说什么也不安了，还对老王甩脸子，说些很难听的话。王师傅不说话也不发火，只是默默地听着。等这人发泄完了，他向对方确认不安了，就把材料搬上了车，准备往回开。车刚发动，这个同修急忙跑出来，说他又做通了他家人的工作，又同意安了。老王什么话也没说，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把东西又搬了下来，很快就安装好了。在他心里，只要人们能看上新唐人电视节目，自己受点委屈没有什么，还能遇上砍价的人。有的人给他安装完了，王师傅说只收材料费，人家不相信，这年头哪有人干这种傻事儿？赔上时间赔上油钱，不为挣钱图什么？非得要在材料上砍价，他不相信也没办法，少给就少给吧。老王也不计较，只要让对方能看到新唐人电视节目就行。遇到这些蛮不讲理的人和事儿，老王从不生气，也没有觉得是个什么事儿。他经历的多了，可是从没有在别人面前提起过。在他看来，有这种人这种事儿都是自然的，不值一提，更不认为这是什么苦。有时他还觉得太好笑，一笑了之。有人请他去安锅，他高兴。人们看了新唐人电视后明白了真相，他更高兴。现在王师傅的技术娴熟，有什么问题上天地行网站上一查，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在多年的井下作业中，王师傅多次遇到过生命危险，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他说自己身上总是带着大法真相护身符，下井就静念法轮大法好，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一次井下作业突然遭遇塌方，他开的铲车车头被砸扁了，可他这个司机却毫发无损。他知道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他从心里感谢大法师父。除了安锅，老王也传播大法真相，经常把新唐人电视上看到的真相去给同事们说道说道。他妻子说老王嘴拙，自己心里明白但不会讲，光会说法轮大法好，快散退吧。说的是有点简单，可他安装新唐人电视就是一种传播真相的重要方式啊。老王退休后，一个亲戚知道他人品好，就聘请他到自己的企业去打工。老王一去就想在工地上安个新唐人，一是自己离不开这个电视，二是工地上还有几个人，也得让他们看看。征得亲戚同意后，他很快就在工地上安上了新唐人电视。工人们吃饭晚上休息时，他就打开电视叫大家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很快 大家都明白了真相，老王很高兴。现在别人的第二职业都是为了多挣钱，而老王的第二职业虽然不挣钱，可他干得特别舒心。他妻子这样评价他：这人特别蠢，别人认为他在付出，可他自己没有觉得是付出，他觉得是收获。王师傅说，如果说我在付出，那我比法轮功学员的付出差远去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练功人以德报怨，全家四代受益》，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9日。我是农村妇女，今年56岁。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是慈悲的师父拯救了我的命运，使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我，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而且我们六口之家人人受益。第一部分，以德报怨。我结婚不久，婆婆就让我们搬出去住，除了2万元的债务，其他的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我们夫妻靠种田吃饭，年收入微薄，整整10年我们才还完了这2万元的外债。可以想象我们的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婆婆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厉害人，我很老实，大伯嫂厉害，婆婆敢虐待我，不敢得罪大伯嫂。有好吃的东西给大孙子吃，不给我儿子吃。过年杀了猪，叫大伯嫂去吃肉，不叫我们。一次，一个债主来找我要钱，说是婆婆拿了给人家保媒的好处费500元，结果保媒没成，人家就来要钱。婆婆让我们还，我不愿意还，婆婆就蛊惑公公举锹来劈我，我被吓得休克了过去。我丈夫脾气暴躁，嗜赌好酒，不顺心就打我，我常常挨打，甚至被打伤，不得不去医院治疗。我在家只有干活的份儿，还得干大头，家务活我干，田里的农活我也干，还得管孩子，我活得很苦很累，经常以泪洗面。久而久之，我的精神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公公、婆婆、丈夫不但欺负我，对孩子也不好，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每次见到和我要好的姐妹，我就和人家诉苦，诉不完的苦。2、3个小时就听我一个人絮叨，真是3天3夜也说不完。我悄悄地攒了800元钱，准备在孩子长大一点后，我就去法院起诉，跟丈夫离婚。1998年8月，在本村一个好友的介绍下，我有幸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我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读师父的著作《转法轮》，我知道了我为什么这样苦。人的所有苦难，都是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力造成的。人干坏事是产生业力的根源，我今生今世这么苦，是因为自己前世欠下的业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所以谁也不能够随便改动它，改动了就等于欠债可以不还，也不能够随便任意去做，否则就等于在做坏事。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力温暖了我的心，真善忍的光辉驱散了压在我心头10几年如巨石般的阴霾，我终于见到了阳光，我的心敞亮了，我不再哭了，天天那个乐啊， 街坊邻居都说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师父教导我们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我要按师父的要求做。我主动接近婆婆，用善心对待公婆，他们对我再不好，我都不放在心上。他们不修炼，被尘世所迷，我是修炼人，是懂得天理的人，就应该高姿态。我该怎么对他们好，还怎么对他们好。公公婆婆有四个子女，大伯哥全家远走他乡，是因为公婆霸气，大伯嫂一气之下非走不可。二伯哥不幸病亡，小姑子患病无能为力，只有我和丈夫在公婆身边。公公婆婆单居，丈夫要么打工，要么打麻将去了，难得在家。公公婆婆抓不到儿子，家里的一些杂活就找我去帮忙。我是练功人，逢求必应，种菜、购物、洗衣服，有病请医生，甚至去医院，婆婆都来找我。师父让我们为别人着想，我每次都是放下自己的活儿去帮助公婆。我为他们跑前跑后，又忙又累，从没有怨言。丈夫不出去打工，也不把田里的活儿搁在心上，而是麻将馆里的常客。我叫他下地干活，他就发火骂我打我。我不恨他，我该干活还干活。我知道自己是在还债，所以心态很好，打消了想离婚的念头，把800元私房钱拿出来作为家用。第二部分，孝敬公婆，做个更好的人。中国人讲百善孝为先，常人中的好人都能做到对老人尽孝，我是修炼人，应该比常人做得更好，对老人更孝顺。虽然儿媳不是公婆生的，但是为人都有双重父母，作为儿媳更应该善待公婆。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那么我作为弟子就要听师父的话。公公婆婆为人处事蛮横，张嘴就骂人，我了解他们的脾气秉性，公婆骂我，我不还口。我记住师父在《转法论》中说的，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是绕着公公婆婆走，我想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对他们拒而远之，只求个平安。我修炼大法了，不能再那样了。公公婆婆一年比一年老，身体更是一年不如一年，没人照顾不行。我就经常去看他们，有什么活儿就帮他们干。公公婆婆一旦有个头疼脑热，就及时去给他们买药。婆婆把他们两人的脏衣服拿出来叫我洗，我当时就给她洗干净。公公婆婆不但种自己的田，还包了大伯哥一家的田。由于他们年迈，干农活很吃力，就年年找我和丈夫去给他们干。丈夫外出打工，就找我干。公婆很自私，农活得先给他们干，他们的活干完了，才能干我们自己家的活。就这样，我一直干了十几年。那一年，丈夫打工不在家，一天半夜，患脑血栓的公公当当来敲大门，我被惊醒。他说，不好受。因为半夜没车可坐，等到天刚放亮，我就带公公打车去了县医院。我楼上楼下的搀着他，他踉踉跄跄，我怕他摔倒，几乎是背着他上下楼。他感动的边哭边对我说，还是你心眼儿好，我儿子就是在家他也做不到。医生检查完了说没事。婆婆说公公磨人，我想老小孩小小孩，公公就是老小孩，我没怨恨他。公公去世后，婆婆的衣食住行等事就全靠我了，婆婆指望不上儿子。我是修炼人，不能袖手旁观。大法的法理讲慈悲，对谁都得好，何 何况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婆婆呢？婆婆爱吃面食，我就给她买馒头、面包、蛋糕等，也给她买牛奶、买奶粉等。婆婆经常生病，我为她请医生或者领她去医院，打点滴时我陪着她。后来婆婆肠道不好，经常把大便便在裤子里，每次我都给她清理干净，再把脏裤子洗净，有时一天洗两三次。一次我给她清理大便时，她感动地含着泪问我，你不嫌我埋汰吗？我多埋汰。我说，我不嫌弃你，谁不得老啊，都有这一天。婆婆哭了，说，你比我闺女都强，你对我这么好，我过意不去。你到我家后，我没对你好过，你没享着一天福，我这辈子还不上你了。我说，我不用你还。他说，你是个好孩子，你错不了，我谢你。我告诉婆婆，你谢谢大法师父吧。我跟他说，过去我恨你，现在我练法轮功了，我不恨你了，你老了，我瞅你挺可怜的。婆婆止不住的哭，一再重复着说，你是个好孩子，你错不了，你是个好孩子，你错不了。去年冬天，我丈夫准备出去打工，可婆婆病重了。我劝丈夫说，你别出去打工了，咱妈病重，你应该在她身边照顾她。你不在家，我活多，怕一时有照顾不到的地方。挣钱不在这一时，免得老人走后你后悔留遗憾。在我的劝说下，丈夫没去打工，当天就到婆婆身边去住了，日日夜夜守候着病危的婆婆。二十几天后，婆婆安详离世，高龄87岁。婆婆的大儿子、大儿媳、大孙子均没有返乡送婆婆。婆婆的女儿已故，女婿也没有来。我和丈夫按民间的风俗安葬了婆婆。婆婆的这场丧事是在本村几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的全力帮助下完成的。我丈夫非常感动，因为他没有亲人为他帮忙，他从内心里感谢法轮大法。自那以后，我丈夫主动给大法师父的法像敬香，供奉水果。第三部分，儿孙获福报，儿媳护大法。我儿子童年期就知道法轮大法好，支持我修炼，支持我讲真相救人，他也陪我去讲真相。儿子读小学时，学校发给学生每人一本污蔑法轮功的课本，他看后说，我妈是练法轮功的，不是书里说的那样。他在全班同学的面前撕毁了那本害人的书。儿子成年后开始打工，他给工友们讲大法真相，还劝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后来儿子得到了一个好心人的栽培，掌握了建筑工程技术，年收入可观。孙子从小到大愿意和我在一起，和我睡在一起。朝夕相处中，幼小的孙子知道奶奶对他好，知道奶奶是练功人，知道法轮功好。他懂事后，我给他念大法书，他爱听。我放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和演出的视频，他爱看。我教他背师父红吟中的诗词，现在他会背许多师父的诗词，他还能自己独立读转法轮。孙子不仅仅学法，还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同学一旦欺负他，他从不还手，也不生气。师父给我孙子开智开慧，他的学习成绩优异，在班级名列前茅。儿媳进门10余年来，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大法弟子是好人。他的性格外向，能言善辩，一旦遇到不公，他敢站出来打抱不平。有一次他在长途公交车上，后面坐着的一个男乘客公然诋毁大法师父，还说没人再练法轮功了。儿媳立刻站起来，她转过身去冲那人大声训斥道，谁说没人练了，我就是练法轮功的， 法轮功是修佛的，是修善的，是让人做好人的，你说哪点不好？那人被问得张口结舌，呆若木鸡。车上的所有乘客都注视着儿媳，佩服她的胆量和勇气。还有一次，儿子带媳妇去省城医大看病，在那里遇到了两个同乡，他们在一起聊天，聊到了法轮功。其中一人说，法轮功不好，又自焚又发传单的。儿媳说，法轮功咋不好，要是都练法轮功就没有坏人了，我婆婆就是练法轮功的，她身体好，心眼儿也好，遇事总是为别人着想，和谁也不争不斗。对方听他这么一说，就不再说什么了。我和我们全家人都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之中，我期盼所有的有缘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拥有光明的未来。
这期的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